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对美国选举的特别报道《通往白宫之路》，我是宝申。再过几天，美国就要选出一位新的总统。美国的选举日是11月8号星期二。人们常常会说，选举美国总统差不多就是选举世界总统。选举结果不但会对美国人民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本次竞选被很多人称为美国历史上最肮脏的选举之一。在三场电视辩论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与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将更多的精力花在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上，而不是讨论实质性的政策议题。克林顿指责川普仇视妇女、移民和少数族裔，川普将克林顿称作罪犯，指控他删除担任国务卿期间的电子邮件是犯罪行为。当然，双方都否认对方的指控。不可否认的是，两位候选人在将美国带往何处去的问题上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看法。我们将在本次节目中深入分析一些他们的政策区别。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位候选人的经济政策。希拉里的计划会提高对富人的征税，川普提议降低个人与企业的纳税额度，鼓励创造就业机会。川普认为这些减税措施会创造数百万份就业，而目前很多就业机会正在流向海外。希拉里希望增加职业培训，并指出要按照高科技与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希拉里一度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协定，现在改为主张增加对美国劳工的保护，但表示会继续执行现有的贸易协定。川普希望对很多已经签署的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并指责很多贸易伙伴国在这些贸易协定中占了便宜。川普在贸易议题上的立场是其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的延伸。他声称有一套击败伊斯兰国的计划，希望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并终止与伊朗签署的核能协定。希拉里希望执行与伊朗签署的核能协定，击溃伊斯兰国，支持美国在北约组织中发挥的作用。美国如今有1000多万非法移民，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本次选举的关键议题之一。两位候选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希拉里希望美国接纳更多的叙利亚难民，并要制定政策让非法移民的身份合法化。川普则提出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修筑一道高墙，拒非法移民于国门之外。他还呼吁对准备接纳的移民进行最严格的背景审查。关于移民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沙利文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移民在国家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丰富了美国的文化构成。
你们是我们的邻居，是我们的同仁，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庭。
但欧洲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以及美国非法移民估计已经多达1100万人等新问题，让移民成为主要的选举议题。
川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
川普随后修正了他对穆斯林移民的立场，但继续呼吁在美国的南方边界修筑一道城墙，阻止非法移民从墨西哥进入美国。
他们带来了毒品，带来了犯罪，他们是强奸犯，我认为有些人是好人。
川普的移民政策还要求墨西哥为这道城墙出钱，并终止被称为抓了就放的缉毒政策。川普的竞选网站称，任何非法穿越边境的人都会一直被拘留，然后驱逐出境。川普还要驱逐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增加边境巡逻，强化职场的电子身份核查系统。川普对非法移民的关注让拉美裔面临的问题浮出水面，民调显示拉美裔偏向支持希拉里。希拉里答应在执政百日内全面实行移民改革，让非法移民有机会获取平等的公民身份。此外，他表示还会处理通过家庭途径申请的移民签证的积压。 保护边境与国家安全，让千百万辛勤的劳工参与正常的经济生活。希拉里说，他支持奥巴马总统保护子女，使美国公民的父母暂时免受驱逐的政策计划。加州一位民主党官员说，希拉里过去一直在保护移民，
支持所有移民社区，确保我们都受欢迎，不是替罪羔羊。
川普支持者说，川普会保护这个国家，
因为我们需要变革，我们这次需要真正的变革。
通往白宫之路需要增加候选人在一系列不同议题上对选民的吸引力，移民与安全今年就是两个关键的议题。美国之音记者苏立文，洛杉矶报道。
加州的移民人数在各州中排名第一，选民也最多，选举人团中的代表人数也因此最多。需要了解的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并非直选，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美国大选的选举人团制度，这是美式民主的特色。
每个政党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后，这些候选人就会深谋远虑地挑选竞选搭档，各自的选举团队然后就积极地投入竞选，为11月初的大选做准备。大选日当天，已经登记的选民会到当地的投票站投票，选举下一任总统。虽然选民投票很重要，但总统是否当选还要一套称为选举人团的制度来决定。选举人团由代表或者选举人组成，选举人的划分取决于各自州的投票结果。一个州如果居民多，选举人票就多，居民少，选举人票数就少。总统候选人必须得到选举人团的多数，也就是270张选举人票，才能当选总统。选举人大约一个月后再进行投票，新总统必须等到一月底的就职典礼才能正式就任总统。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日益临近，我们将会看到候选人之所以当选各自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过往的经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也会看到您所在国家的劳工收入与美国劳工一样，都与本次选举息息相关。欢迎回到美国之音通往白宫之路的选举特别报道。美国的家长经常会对孩子说的一句话是，你长大了有资格当总统。通向白宫的道路的确很拥挤，那么总统是怎么练就出来的呢？我们来看看今年两位候选人的生平。先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塞纳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的报道。
希拉里2008年差点当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只是最后输给了新科联邦参议员奥巴马。他在败选演说中说，自己一生都在为清除女性从政障碍而努力，这种障碍有时被称为玻璃天花板。他还表示，自己在党内初选中有1800万选民投了自己的票。
尽管我们这次无法打破最高最硬的那块天花板，但由于你们的努力，那块天花板已有大约1800万个裂缝。能破天荒地透过阳光，让我们充满希望，并且肯定下次我们的努力会顺利一些。
8年后，希拉里获得了党内提名，希望打碎最后的那块天花板，当选总统。
如果你投我的票，我会为你而努力，我们共同努力就会创造美国应有的未来。
希拉里来自芝加哥一个中产阶级郊区，过去是个快乐的女孩，她的父亲是坚定的共和党人。她表示自己选择从政是受母亲罗德姆的影响，罗德姆是为民主党，有个不同的童年。
8岁那年，我母亲被双亲遗弃，把她从芝加哥送到洛杉矶，让她与祖父祖母居住，后者并不想要他，但那里的人对他很友善，让他有机会获得新生。那位教师看到我母亲没钱买吃的，就多带一些食品回家，然后悄声对母亲说，我今天带的吃的太多了。
希拉里不到20岁就加入了共和党，后来上了卫斯理女子学院，更加积极地投入政治。1969年学校开学时，他作为学生代表发表了讲话。 希拉里后来上了耶鲁法学院，成为信奉进步主义的民主党人。他在学校图书馆遇到了未来的夫婿比尔·克林顿。两人1975年结婚，然后回到比尔的家乡阿肯色。比尔1978年当选阿肯色州州长。两人的女儿切尔西就出生在阿肯色州。记者罗恩·福尼尔在那里首先发现了希拉里和比尔。他们在小石城多次接受了福尼尔的采访，后来又在白宫接受了他的采访。福尼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希拉里比比尔·克林顿更聪明更有趣。
比尔笑话讲得不错，但希拉里开玩笑更自然，那种自嘲的幽默让人大笑不止，从而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因为玩笑很真诚，很接地气，个人的感染力很强。
克林顿总统的白宫发言人韦纳对美国之音说，希拉里能比克林顿或者奥巴马总统更快地认清一个问题并拿出解决方案，但在某些方面还是欠缺。
他知道自己缺乏魅力，可更具智慧和领导能力。
比尔·克林顿1992年当选总统后，开玩笑说自己当选是花一个总统的钱买了两位总统。与传统期待不同，希拉里成为第一夫人后，政治上一直十分活跃，积极拼搏，可未能推动全民健保过关。克林顿总统后来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有染，陷入丑闻，在美国众议院被弹劾。福尼尔说，几个月的风波让希拉里负担很大。
他改变了不少，因为很多事件、很多攻击的言论都对他不利，伤痕很重，一些言论对他很不公平。
韦纳说，丑闻过后的几个月，希拉里相当痛苦，但两人没有为此离婚。
他们私下努力弥补婚姻的裂痕，平安度过了危机。我在白宫见过他们，他们十分相爱。
希拉里后来开始反击，营造自己的政治生涯。他2000年当选代表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并在2006年连任。两年后，奥巴马总统任命他出任国务卿。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一共出访了112个国家，十分强调女权和外交力量，后者被称为软实力。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之前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对希拉里的从政记录和人格魅力赞誉有加。
希拉里有很多机会决定说，这份工作太过艰难，公共服务的代价太过高昂，对自己面容、讲话甚至笑的方式遭到过多的追究，感到厌倦。可事实是，这也是我对希拉里最为仰慕的地方，那就是她从不向压力屈服，她从不贪图省事。希拉里的一生从来就没有放弃过。
She never takes the easy way out. And Hillary Clinton has never quit on anything in her life.
现在希拉里的对手是商业名人川普。川普与克林顿一样扬名四海，却是两极化的人物。希拉里毕生最重要的政治博弈由此展开。两人在民调中难分伯仲，希拉里的一生告诉我们，他会竭尽全力拼搏，直到11月8日选举日的到来。
我们看到，希拉里·克林顿的大半生都在竞选政治生涯中度过，他的对手川普却是一个政治门外汉。这种体制外的候选人过去几乎没有机会进入最高层的角逐，但是今年在选民中存在着强烈的反体制倾向，所以呢，川普的门外汉身份反而占了一些优势。不过与希拉里一样，川普一辈子也在努力奋斗。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在本次选举活动中，没有任何候选人能像川普那样让美国选民感到那么吃惊。川普今年整70，可有人说他与7岁时的幼年川普没有太大的区别。川普出生在纽约皇后区，在 Jamaica Estates 富人区长大。他在家中5个子女中排行老四，父亲弗莱德·川普是个地产开发商。 川普1968年毕业于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父亲当时在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区拥有建筑项目，川普就把目光投向了曼哈顿。布鲁克林大桥对面的曼哈顿区当时犯罪率很高，纽约市的商业前景也一片惨淡，可川普通过父亲的关系建立了商业人脉，并在父亲的支持下投资$1,000,000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最有名的要数川普大厦，这栋价值2亿的公寓兼商场大楼共有58个楼层，高18米的喷水台和一个6层楼高粉色大理石镶边的中厅。让川普成为明星的是他的电视真人秀节目《飞黄腾达》，节目参加者的目标就是担任川普商业帝国的经理，如果落选就会听到3遍“你被开除了”。这个节目让川普赚了2亿多。川普第一次表现出参政的兴趣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他先是参加了改革党，然后参加了民主党，后来又是独立党派人士。2012年，他宣布加入共和党。川普去年说：“我正式宣布竞选美国总统，我要让我们的国家再次伟大起来。”
我知道很多人失了业，很多人后来无家可归。我认为他会创造就业。
将会是一边倒，美国适应适应吧。美国会再次强大。投票支持他的人，他们认为已经被两个主要政党忽视了15到20年。他们看到，终于有人说：“我站在你们这边。”
美国人都认为这次总统大选不同寻常，在政治层面极富个人色彩又不循规蹈矩的共和党候选人川普与前国务卿第一夫人希拉里之间的对决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外交政策是美国选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美国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关于其他各方面的全球性议题争论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美国之音记者法里法尔对两位候选人在处理国际结盟和打击伊斯兰国等关键外交政策议题上的立场进行了报道和分析，下面请看他的解读。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67年前成立的西方军事联盟成为本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激辩议题。
我们必须与盟国更紧密的协作，川普对此一直不屑一顾。
我们与他们合作了很多年，现在是空前的一团糟。
政治学者梅尔认为，两位候选人就美国对北约组织的承诺所持有的不同立场，是世界观不同的结果。
我认为川普是个民族主义者，是位民粹人士，希拉里是位国际主义者，崇尚多边主义。
川普希望建立更强大的军事力量，保证以美国利益为基础制定外交政策。希拉里保证，为了推动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惜使用从外交到经济开发等所有的手段。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导致两人在如何对待俄罗斯等竞争对手的政策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我不认识普京，我认为如果能与俄罗斯和睦相处会很不错，因为我们就能共同打击伊斯兰国。
希拉里的立场更为强硬。
我过去对俄罗斯很强硬，我对抗过普京和其他人，作为总统我还会这么做。
两位候选人还对与伊朗签署的核能协定存在严重的分歧。川普认为协定对美国是一份坏协定，希拉里说这份协定限制了伊朗政府的核武计划。针对如何击垮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这一美国人最为关心的外交政策议题，两人的政策分歧昭然若市。
我一点都不喜欢阿萨德，但是阿萨德正在消灭伊斯兰国，俄罗斯正在消灭伊斯兰国，伊朗正在消灭伊斯兰国。由于外交政策疲软，这三个国家结了盟。
俄罗斯一点也不关心伊斯兰国，他们只关心维持阿萨德政权，所以我担任国务卿时主张建立禁飞区与安全区，我今天依然这样主张。
但正如美国过去的选举一样，选民最关心的是就业和经济等其他议题，而不是外交政策。美国之音记者法里法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无论您是否生活在美国，本次选举都有可能引起您的高度关注，因为全球化经济将世界连成一个整体。 美国有大量的就业正在流失海外，贸易伙伴国正在变成我们的竞争对手，世界各国的劳工现在都需要了解什么是国际贸易。两位总统候选人都表示，他们的贸易政策首先要保护美国大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第一场辩论会中表示，中国与墨西哥等国滥用了美国的慷慨，抢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川普认为1994年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美国历史上签署的最糟糕的贸易协定，他承诺会彻底放弃尚未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曾经称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为贸易协定确立了黄金标准。劳工组织是这份协议最强烈的批评者之一。劳联产联主席理查德·特拉姆卡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就不是一份贸易协议，而是产业外流的工具。有人也认为贸易问题经常受到不公正的指责。
相对来说，贸易其实不是就业流失的主要因素。
世界银行行长金庸认为，保护主义让所有人受害。
20国集团会议期间，我们就听到很多世界级领袖都对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的浪潮发出了警告，他们每个人都非常担心。
中国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源于全球贸易的保护主义浪潮就愈发强烈。2000年后，有人指责说，劳工成本的降低以及中国产品的激增，导致美国丧失大约500万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只要美国不努力帮助那些失业的劳工，反贸易情绪就会持续。但是贸易不是零和游戏，美国汽车工人虽然可以面对日本汽车业更多的竞争，美国的农民却认为降低环太平洋国家的关税会让他们对美国的粮食出口增加超过50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我们将短暂的休息一下，然后回来向您展示俄亥俄州的移民选民今年是如何帮助其他移民登记投票的。美国大选是一次全民参与的政治活动，各个选举班子都要依赖大批的义务工作者挨家挨户的敲门，帮助选民进行投票登记。俄亥俄州是最重要的战场州之一，在选举之前帮助新移民登记投票是一项重要工作。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带我们走进俄亥俄州的亚裔、非洲裔和中东地区的移民社区，展示移民投票登记工作是如何完成的。
贝图拉还没到投票年龄，但他知道投票很重要。
这是为了所有的移民，您的选票是算数的，您一定要这么做。
在阴凉的天气下，贝图拉走在自己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居民区内。他们这组人已经敲了60户人家的门了，只有一个人做了登记。即使是在礼拜五的祈祷期间，穆斯林也被敦促做选民登记。
这很重要，这是伊斯兰教的义务。
所以哈利玛·穆罕默德平生将第一次投票。
如果你想带来变化，就必须迈出自己的第一步。
在克利夫兰，组织者为了吸引拉美裔做选民登记，提供免费的面包。吉尔伯特·鲁兹说，像他这样的选民希望切实看到好处。
如果你不为我做些什么，我不会出门为你投票的。
另外一些志愿者在亚裔居民区展开努力，这是一个有弱势感觉的群体。特里王曾是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
即使是在伯尼竞选的时候，他会把所有的少数族裔都念出来，可总有一些时候他会忘了提亚裔。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自己应有的声音。
让人们做选民登记就已经很难了，接下来的挑战是让他们出门投票。 Cleveland.com 的数据分析专家理查德·艾克斯纳密切关注着有关数字。
他们如何投票？他们中有多少人会出来投票？在选举日那天我们将会看到。
移民占俄亥俄全州人口的大约8%，人数还不算多， 不过最近的民调显示，两党候选人在这个选战必争之州不相上下。专家们说，总有那么一天，新移民有可能让本州选情的天平倒向一边。美国之音普雷苏蒂，俄亥俄州报道。
多谢您收看本次《通往白宫之路：美国选举特别报道》，请在10月8号选举日继续关注并收看我们对2016美国选举的持续报道。在10月8号选举日，美国之音将通过45种语言全面跟踪美国大选的结果。第一批点票结果会在国际标准时间23点左右揭晓，大部分计票将从国际标准时间1点开始，而且在国际标准时间4点过后1个小时之内，败选人可能会出来讲话承认败选，胜利者也可能随后发表胜选演说。我是宝申，感谢收看。
选在即，川普的秘密支持者是否会掀起大波澜？哪位候选人会对中国更加友好？中国留学生凭大选，孤星之州阳光充足，太阳能工业迅速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关头，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都加紧造势，民调数字不相上下。一些支持川普的人说，实际上川普还有一些隐形的选民是民意调查查不到的，不可小看他们对这次选举结果的影响。
That's so funny。
桑德拉·杜尔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地区为川普做义工，他说很多支持川普要投他票的人往往都不告诉那些进行民调的人他们真正的想法，
他们往往都不说什么，就好比是沉默的多数，不愿公开表达真正的想法。
杜尔说，有很多这样的支持川普的选民最终足以使川普赢得这场选举。很多支持川普的人都不信任民调结果、进行民调的人以及其他各种机构和组织。他们不愿公开表达内心想法的另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因为社会上往往对那些支持川普的人有某些负面看法。
支持川普的人当中，在我看来，有一半都是让人不齿的，像拥有种族歧视观点的、歧视妇女的、歧视穆斯林的，应有尽有。
达特摩斯学院教授巴佛米说，许多人不会回答把票投给谁这个问题。
这些人会在选举的时候，在没人看见的投票间里把票投给这位候选人，但是他们不会对民调人员说投了谁的票。
历史上确实有过这样的情况，在1980年代，一个叫汤姆·布莱德利的人首次作为非洲裔美国人竞选加州州长，选举前民调说他大幅领先，但是一开票他却输了。
很多人后来都说，当时有很多白人公开都说要投布莱德利的票，但是到真正投票的时候，他们却把票投给了另外一位白人候选人。
在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初选过程中，川普的支持率在网上进行的民调中要领先于通过电话进行的民调。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员说，
People may have been suppressing，
人们在初选的时候可能有意隐藏他们对川普的支持，但是初选之后这种倾向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初选之后，网上民调和电话民调的结果的差别已经缩小。皮尤研究所最近的一次调查就针对人们是否愿意公开表达想要投谁的票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发现支持希拉里和支持川普的人在公开表达看法方面有什么不同。
一些专家认为，川普的隐形支持者或许不会对最终的投票结果有多大的影响。但是他们指出，假如两个人的支持率持续拉近的话，那么即便是小规模的隐形也将掀起很大的波澜。
那中国留学生对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有什么看法？谁的政策会对中国更加有利？
我们的记者初晓在乔治梅森大学和那里的中国留学生进行了对话，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至少我们有知情权，对，然后至少有公民的投票权。
我对选举制度倒是没有太多的想法。你怎么说？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对吧？中国没有选举制度，所以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也没有去想过这个。
这边的报道要丰富一些嘛，更多的，但是他们的关注点更多在于他个人的生活呀，之前的那些，干的那些不好的事情。觉得他们有点偏离他们的重心了，应该更多关注他们的政策。
这个我觉得说实话，谁没干过？
支持他的人不管怎么样都会觉得他是好的，不支持他的话就会以这个为借口来说他不好。
这个不是一个事，我认为，因为相比于克林顿的丑闻来说，川普这个简直就是一个小事情。
他的那些 issues 就是全部都不太比较空吧，我觉得政治家讲的那些都比较空。
希拉里嘛，就是他的形象也太死板了，就大家都觉得他就是一个标准的政客。
至少得公布一下他那三万条邮件是什么，然后Donald Trump得搞清他之前所有的绯闻。Donald Trump。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川普的确奉行孤立主义的话，肯定对中国有好处嘛，因为在南海、东海、台湾问题上，希拉里要强硬得多。
都不会，这个是绝对的，都不会。特朗普的这个就是种族倾向比较严重，他们华人可能对这个问题也会比较敏感一些，但希拉里的话，他的政治倾向，他的政策倾向和政治倾向对中国也是非常不友好的。
可能性真的很小，
有点难，因为一党专制这个很难改。如果他要是变的话，首先要把这个改。
因为中国我们现在需要保持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不是像其他国家，就是也许总统选举导致就是社会混乱之类的，就也许。在未来的话，中国可以尝试，但是我不认为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在中国，
在将来，我建议这个东西是一定会的，因为这个是历史的一个趋势。但是，在一党制的情况下，我认为这个还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种政治制度的转变。我可能偏向于特朗普先生。
我就直接站队了，我更喜欢创，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希拉里。
啊，我喜欢的那位已经不在里面了。
不在里面
了。啊，我喜欢桑德斯。
就觉得挺不幸的，就我第一次选举，为什么没有合适的人让我选呢？
很多美国人受够了选战的狂轰滥炸，不过对那些卖纪念品的店家来说，今年是难得的好机会。虽然选民们抱怨说2016年的选举太过负面了，可是华盛顿的一家店主说，竞选的徽章和 T 恤衫卖得很好，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选民们在11月8号那天会投谁的票。
在离白宫只有几个街区之隔的地方，这家华盛顿纪念品商店顾客盈门，都市人都巴不得选举季节快快结束。
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不断的叫骂。
可是他们却在购买 T 恤衫、漫画头像和冰箱磁贴，好做留念。一位女士说，这可是一次历史性的选举。
选举过后这些东西就没了，我要保留它们。
今年的选举是让店主吉姆·沃利克赚钱的季节。35年来，他一直在追踪总统竞选徽章销售额的百分比，例如在八月间的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
希拉里62，川普38。
接下来在总统辩论之后，
希拉里57，川普43， 差距缩小了，可还是有。
不过有意思的是，2016年选举最热卖的人物其实不在选票上。
实际上米歇尔比总统更受欢迎，于是我们就开始推出米歇尔产品，所以总统和第一夫人的纪念品卖得比克林顿和川普都好。
自从1980年以来，沃利克都准确预测了历届总统选举的结果，只有2000年戈尔输给小布什那次例外，他的依据是纪念品销售额。沃利克已经预定了2017年总统就职大典的纪念品，他打破了自己的规矩，向美国之音吐露了他对这次大选的预言。
我每天都很密切地追踪民调和我的商品，所以我要说克林顿会赢，这首先是由吉姆·沃利克说出来的。
沃利克说，由此得到的体验就是人们的确是在用自己的钱包投票。
每四年一次，我们太喜欢了，对我们来说圣诞节每四年来一次。
或许这也是选举的赢家吧。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德克萨斯州太阳能开发迅速发展。2016年美国出现小丑大恐慌，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如果连大人都认为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简直看不下去，那又怎么给12岁的小孩来解释呢？选举可以为老师提供向学生阐述美国政府运作的好机会，不过今年的情况让公民教育课的老师大为头痛。
这个下午，这些八年级的学生在珀金斯的公民教育课上观看竞选广告，他们在学习如何辨识广告策划者说服选民的各种方式。珀金斯说，十二三岁是接受公民教育的绝佳年纪，但是今年的大选让老师们的教学变得困难。
以前我只要打开华盛顿邮报或者 CNN 或者其他网站就能导入课程，直接看头版就可以了。然后我说，让我们来讨论一下。
但是他说，今年头版的内容可能不适合八年级的初中生，比如泄露出来的有关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说他性骚扰女性的录音。
我们不碰那个，完全不碰那个。
还有川普嘲讽一位残疾记者的视频。
那个事情曝光后，我想过是不是让大家讨论，但后来还是算了。
他说，这会偏离公民教育的宗旨，并且对学校所做的反霸凌努力也没有帮助。但是这个事件出现在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个抨击川普的广告中，因此珀金斯问学生，本次的竞选与之前的有何变化。
以前的候选人更庄重，更一板一眼，他们主要关注人们当时关心的议题，比如战争。但是现在的候选人则是这样的，比如他们说，让我们猛批一个人，或者说幼稚、荒唐，这让这个国家难堪。
霍金斯说，竞选中缺乏实质性内容，也让他的教学难上加难。
我能选择的真正的有关议题，甚至是候选人的内容越来越少。
学生们也注意到了，
我不了解他们的税收政策主张，这是因为他们整天只是在说啊，克林顿的电邮或者川普是怎么样的，他们在辩论中都只是在吵架，根本就什么也没说。
这些学生要到2024年才能在总统大选中投票，这让老师们今后还有机会教育他们美国的民主与政治。
一度以盛产石油出名的德克萨斯州已经成为可再生能源特别是风能开发的先驱，孤星之州的阳光充足，再加上近年来太阳能电池板价格下跌，让德州太阳能工业迅速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利益取代了政治分歧。
美国国务卿克里曾在今年4月视察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的太阳能研究基地，并且发表讲话，阐述开发太阳能给环境和经济带来的好处。
建造、维修和运作这类能源生产设施会创造数百万就业机会。
住在州政府的共和党保守派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们对可再生能源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成本。德州投资建造了大量高压电缆等基础设施，把偏远地区的低价电力输送到大城市地区。
You will see, 今后五到十年里，你会看到在电缆方面有更多投资，这也会促进太阳能生产。
安迪·伯曼是绿色能源先锋的总裁，这家公司以风能为主，不过现在也开始开发太阳能。
Wind companies have evolved.
很多风能公司已经转向并行开发太阳能和风能，因为太阳能很便宜，不仅给风能，而且给石化燃料带来挑战。
詹妮弗·洛克是休斯顿高级研究中心的可再生能源专家，他说一家公司同时开发风能和太阳能很合理。
风主要在晚上最大，可这不是我们用电高峰，显然用太阳能板可以在白天发更多电，可以很好地平衡电力系统。
他说一个令人兴奋的前景是电池等蓄电方法在进步，可以储存多余的电力以便关键时刻使用。
有关人员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取得了很大进步。我很期待看到今后3到5年里会有哪些发展。
洛克说，今后几年，德州和其他地区煤炭的使用量可能会进一步减少，主要是因为燃烧天然气比较便宜和清洁，倒不是因为风能和太阳能的竞争。
我想，全世界不会关闭所有大型发电厂，完全使用太阳能，这不是我们的长远目标。我想我们会找到一个最好的折中的解决方案。
他说现代化的新型核反应堆也可以提供清洁性能源，不过成本高，公众担心灾难性事故，也减少了核能源的魅力。
2016年，美国出现了一场小丑大恐慌，很多媒体和社交媒体都虚构出可怕的小丑埋伏在黑暗中吓人的景象，不过大多是商业促销手段，并没有恶意。而电影产业的手法更是无人可及，利用人们对小丑的原始恐惧来获得票房收入。
They're
here. 谁会忘得了最初那部《鬼屈人》？这部1982年的恐怖片由托比·霍珀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编剧。由于史无前例的故事情节和古怪郊区那令人寒战的气氛，这部影片成为经典。片中静不下来的鬼魂出没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房子里，绑架了其中一个孩子。其中最令人紧张不安的一个场景，是一个让人惊悚的玩具小丑有了生命，活了起来。蝙蝠侠的死对头 Joker 则把可怕小丑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高谭市大肆破坏。这个角色第一次出现在电视上是在近50年前，不过杰克·尼克尔森在1989年的电影中扮演的小丑更加险恶，他嘲弄蝙蝠侠，还计划要毒死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同一角色此后在克里斯·诺兰2008年的电影《黑暗骑士》中，诺兰和莱杰在生动描绘这个恶魔上更深入一步。小丑这个角色不再用快乐小丑的面具或是浓妆把脸藏起来，他的脸被残害成一个扭曲的小丑怪象。这个版本启发了其他对邪恶小丑更加扭曲的诠释，其中之一便是这部2016年的恐怖片《小丑》。为了在儿子的生日派对上助兴，一名父亲穿上了他在自己家阁楼上找到的小丑装，却发现他没办法再脱下这套衣服。这位父亲简直疯了，衣服开始长进他的肌肤里，人也随之变得杀气腾腾。最近上映的泰勒·派瑞的电影《黑风婆子的万圣夜》融合了恐怖小丑的主题，不过也通过刻画一个大胸女人玛蒂亚的晦气灾祸，全片充满了幽默。片中玛蒂亚在万圣夜期间时刻警惕地照看孩子们的同时，大胆面对食尸鬼和小丑们，所以不论是具有超自然法力的恶魔面具，还是仅仅是个有着恶魔意图的凡人，诡异小丑的人物角色总是会进入我们对未知的恐惧，让我们因为害怕而尖叫，然后回来寻求更多这样的刺激。
节目最后，蓝调胡同是首都华盛顿大名鼎鼎的音乐夜总会，是著名爵士乐家频频光顾的地方。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Arturo Sandoval 和他的乐队的精彩表演。好，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2016年美国大选精彩纷呈，玄机不断。11月8号，美国选民将投下神圣一票，谁将入主白宫掌控国会，利剑分晓。北京时间11月9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美国之音大选之夜特别节目连续4小时直播，分分秒秒向您提供最新选情和最权威分析。最强壮的记者阵容，最豪华的嘉宾团队，伴随您度过2016年美国大选之夜。美国之音 VOA 卫视网站、YouTube、脸书同步直播，敬请垂注。
走进美国，我是卡拉。今天我们来到了威斯康星州的索亚郡。在夏天呢，人们到这里避暑、钓鱼、登山；冬天，这里又是滑雪的好去处。但是真正让索亚出名的，却是这里的人们选总统的本事。自从1964年开始，索亚郡的投票结果就和最终的大选结果是出奇的一致。从约翰逊到奥巴马，索亚居民的选择最终也成为了总统大选的赢家。那么这样的传奇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今年他们又会投票给谁呢？
为了一探索亚居民选总统的秘诀，我们来到郡政府所在地海沃德。这个人口只有2300多人的小城，去年刚庆祝建成100周年。而这里伐木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50年，至今伐木业仍然是海沃德最大的产业之一。第一站，我们来到当地的报社 Record 办公室，在这里保存着从1964年以来的总统大选报道。这份周报记录了过去的13次总统选举中，能赢得索亚郡选票的候选人，最后都成功当上了总统。报社总编保罗·米切尔和我们聊起，除了伐木业，旅游业也是海沃德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让这里成为旅游胜地，这也吸引很多附近大城市的居民退休之后来这里置业。海沃德湖边随处可见这样的湖畔别墅，夕阳之下，泛舟湖上，风景美不胜收。弗兰克是 Record 周报的政治新闻记者，对于索亚郡连续13届准确预测总统的记录，弗兰克也感到非常惊讶。
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索亚郡选民一直在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摇摆，从未一边倒的支持任何一方。还有一个原因，这里有很多外来居民，他们来自双城、芝加哥、麦迪逊或者是密尔沃基这些大城市，为我们的乡村社区带来了城市气息。本土居民和城市移民各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这种融合使得索亚郡的政治观点变得更均衡。
弗兰克本身也有复杂的观点，他多次告诉我他是独立选民，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投过票。今年弗兰克和很多的索亚居民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在索亚郡民主党的党内初选中，桑德斯赢得了弗兰克和索亚郡的大多数选票，然而最终获得党内提名的是克林顿。
他们会不会支持克林顿我不知道，可能会吧。我认识很多人，很多民主党人都不喜欢克林顿，他们认为克林顿带有偏见，认为他是体制内的人，而桑德斯是个局外人，一个梦想家，他们从克林顿身上看不到这一点。
他们会不投给克林顿而投票给川普吗？
问题就在这儿，川普这个人太特殊，我认识很多共和党人也不喜欢川普。
但当肯得票的话，川普在索亚郡大比数取胜，为什么呢？
Trump won this county. 川普赢了索亚郡的初选，我想是因为很多人对政治已经厌倦了，川普说了人们想听的话，他能鼓动像我父亲这样一类人。我父亲不喜欢复杂的政治，他想要两点一线，简单明了。人都有把事情过于简单化的冲动，川普满足了这一点。
我们在威斯康星州的首府麦迪逊与索亚郡的共和党主席吉姆·米勒见面，他今天要去州政府开会，讨论推广自行车运动和安全的立法。
人们不愿意说他们支持川普，如果你在街上问，他们会保持沉默，但如果他们知道我是这里的共和党主席，他们会过来对我说，我们得投票支持川普。
除了担任索亚郡共和党主席之外，他还在学校和医院的董事会任职，而他的全职工作是负责一家服装公司的销售业务。
川普是个亿万富翁，但他和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尤其是在商业方面。我现在任职的公司属于制造业。竞争很激烈，很多工作机会流失到海外，人们抱怨买到的东西都不是美国生产的了。所以当川普说到将工作机会带回美国的时候，很多普通民众都产生了共鸣。
米勒说，在海沃德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教师、百万富翁、商人也支持川普。除此之外，米勒还提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印第安部落也支持川普。虽然本地的印第安部落族长不喜欢川普，但我有朋友告诉我，他们会投票给川普，他们是印第安人，通常是投票给民主党的。
印第安人占索亚郡总人口的17%，多为欧吉布威族，但参与选举一直不活跃。 我们前往拜访保罗·杜冕的时候，他正在自己创办的报社办公室工作。印第安新闻的办公室一层销售印第安特色的手工艺品、食品和书籍。杜冕在1980年代曾两次担任索亚郡民主党主席，并在州长办公室负责选民注册的工作。他对两党平分秋色的局面有自己的看法。
多年以来，印第安部落对政治选举置身事外，这是共和党与民主党能势均力敌的原因。
杜冕认为，印第安人普遍反对堕胎，对参军也很积极，这和共和党的价值观更为接近。但共和党更像是一个精英俱乐部，反而是民主党为他们敞开了大门。
有很多的印第安人加入民主党，因为民主党为我们敞开了大门。在80年代就希望我们参加全国委员会。民主党欢迎有色人种，欢迎女性，需要多元化，这也是美国今后的走向。这里的印第安部落选票占到总数的大约20%，目前大多数都支持民主党。
今年索亚郡的民主党选民更加青睐桑德斯，这在部落里也不例外。那么现在他们会不会转而支持获得党内提名的克林顿呢？
人们需要一段时间适应。我认为有60-70%的桑德斯支持者会转投克林顿，因为另一个选项川普让印第安人难以接受。川普有冒犯印第安人的前科，对印第安人出言不逊，他有自己的赌场，印第安人经营赌场让他感到不快。
杜冕的办公室马路对面就是一家赌场。杜冕说，索亚郡印第安保留地的学校、公路、医院建设，还有鼓励印第安人参与选举的活动，都需要赌场的资助。今年初选中，索亚郡选民的参与率远高于往年。根据全国范围的经验，更高的参与率往往对民主党有利。在与海沃德民众的接触中，大部分人也都不吝于分享自己的政治观点。
想都不用想，川普。
为什么投票给他？
我们的政府需要改头换面，需要懂得经营的人。
玛丽安也支持川普，川普侮辱女性的言论并没有给他减分。
川普，对，我认为是夸大其词了，我认为那不是真的。川普雇佣很多女性，我从没有听到过他的雇员有什么意见。
正在上本科的珍投票给桑德斯，虽然民主党内克林顿胜出，他仍然相信克林顿是比川普更好的选择。
第一次有女性当美国总统，这是很酷，而且她的观点和桑德斯相近。他们会顾及每一个人，而不是某些特定种族和阶级，这会让整个社会受益。
在离开海沃德之前，弗兰克和我试图寻找居民区草坪上插着的竞选人宣传牌，但我们一个都没有看到，没有川普，没有克林顿，也没有桑德斯。
今年的总统大选就像是与魔鬼做交易，人们必须在克林顿和川普之间选一个，但他们对哪个候选人都不满意。很多人都在问，难道这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吗？
今年是1964年以来第一次出现索亚郡的党内初选结果和全国结果不同的情况。现在桑德斯已经背书支持克林顿参选，索亚郡的民主党选民是否会再一次团结起来？而川普虽然拥有一批坚实拥趸，面对克林顿仍然不能轻敌。今年索亚郡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是否还能够延续准确预测总统的传奇？我们拭目以待。美国之音莫干生卡拉威斯康星州报道。